你必须要重生。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58年6月19日星期四早餐会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He must be born agai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80619B。 那么在谈论的每个人都在享受着美好的时光，那我也很享受说展那样的事情。那帕特森·波斯弟兄在说话。那今天早上在来的路上，那我在想这件事，吃早饭的时候我迟到了。那我住在大约10英里以外的乡下，我刚想到了，那我已经迟到了多少次？那你知道吗？甚至在我的婚礼上都迟到了。那他们一直等着我。那如果我能在葬礼上也迟到，那就好了。有人说在你结成了婚了，我说是的，我是结了婚了。那瞧，那来到这里正好啊，我之前就想问这个问题，那在这较短的时间里边为这次团契那做一个补充。那我的事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接连不断，那没有人知道这给我那带来了多少的艰难，那让没有办法去见人，没法跟他们握手。那就像我昨天晚上说的，一个女士请我到她家吃晚饭，可以想象我能够吃上一些真正老式的玉米渣子粥，那你知道最能够代表南部的那种的食物了，那怎么能做到呢？就是不能。那所以今天早上我在想，那在这里的这段时间真是非常的好。那昨天晚上我提到了为病人祷告的事儿。那 Billy 下午过来，那像他平时一样，那四处转了转，探望了一些的年轻人，那他们每个人跟大家握手，再回来说爸爸，有很多人来是为了接受祷告的。我之所以在这样的聚会上，那没有为人来祷告的，我刚离开达拉斯，我们都在说达拉斯的事儿。那里举行了那像这样的大型的聚会，那大多数情况下我只是想讲道，那因为这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那些异象之外也可以休息，那异象是让我散了架的。那但这之后我还有两场的聚会要举行，然后我要好好的休息一下，我必须得好好休息一下。我只是感觉到自己呢，前几天我在达拉斯看到我们的五位弟兄，那因为精神崩溃离开了施工厂，雷蒙德雷奇还有格兰特弟兄，那我和他谈了谈，他坐在那儿，他抱着自己哭泣，而另一位坐在那里边像这样伸出双手，那因为精神崩溃而尖叫着，那因为他那么做的时间太长了。那你知道我们都不是用木屑做的，那你知道我们依旧是人，因此我从12月开始就没有放松过，那所以必须得休息一下。那我会很高兴的那去把这些聚会完成，那不管怎么说我猜你们应该已经厌倦了我对你们大喊大叫了。我想过那我应该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和姐妹们说清楚我一直以来谈论他们的事情，但是那你知道我不是指着你们这些姐妹说的，我是说给那些模仿你们的人听的。那这里有一件事我相信主说过，那他造了一个女人，那男人是要管辖女人，那要是男人让他那让他这么做，那么这是男人的错对吗？那没错，他们应当服从他们的管辖者。但是看到教会现在的状况，那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了。我不是有意要粗鲁，那你知道的，但是那当我和传道人们一起大家都坐在一起聚会，那有机会真正把事情摊开， 那他们也会开始说出来那招的，所以他们不想那么做，那必须得用一点心理学的方法，那让传统人们先开始。那如果我们能像我们的父亲们那样，那回到那条古老的砍伐线上，那说就得是这样的。那瞧，那他们是这么遵守的。那所以我们现在需要，那撒旦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敌人，那他进来了非常，那最初我怎么说呢，那是非常的狡猾的粗鲁，那你知道那是很狡猾，那如此就是啊，这个词啊，狡诈，那就是这么的狡诈，那很轻易的溜下来，你知道，那看起来很无辜，那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它却像一张蜘蛛结了一张网一样抓住了你，那就被他抓去了。那我在想这一件事，那就是路的尽头，也许这对我来说已经并不远了，那我已经不再是个男孩子了，那我已经在想着那去见所有的人了。那有一次我的朋友告诉我，那他们那诺了个奖项，我想借此让我们每个人都往深处的思想一些。那在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他们给会骑自行车的男孩子们弄了一个奖项，那凡是能在12英寸宽的木板上骑上100码的，他们就会奖励他一辆新的诗文自行车。那所有的男孩都认为自己是很好的骑手，那会去市区里边帮妈妈买一篮子的杂货，把东西放在胳膊底下，然后骑回去连车把都不用碰。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会在这场比赛中获胜。那他们中午有个娘娘腔的小男孩在那儿，要那种妈妈的小宝贝儿，那大家都不太在意他。那他们骑上自己的当他们的号被叫到时，他们就到这块木板上去骑，结果每个人都掉了下来。那个娘娘腔的小男孩一直骑到了终点，都没有摇晃过。那所有男孩都围着问，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我告诉你们是什么原因，伙伴们。他说，我留心看你们在做什么，看到你们所犯的错误。瞧，那你们都这样朝下看，想要努力待在木板上，而我只是看着终点，然后稳住了。瞧，这就是了。那这就是方法。那不是这里有的什么，而是终点，然后稳住了，仰望主耶稣。那现在让我们祷告。主啊，使我们的心思专注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望向终点，望向我们见耶稣的那日。主啊，在这场聚会上，这群好的弟兄好的姐妹们聚集在一起，那一起吃早餐，一起团契，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下一次的聚会也许就不会在早餐会，而是在婚宴上了？那在那里我们将永远分享主的喜乐。主啊，今天早上求你祝福这些坐在这里因传道多年而头发花白弯腰驼背的人。哦，神呢，只有你知道他们的牺牲还有他们的经历。父，我全心的祷告，如果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祝福这些弟兄们，赐给他们伟大的事工，主啊，因为我们需要他们每一个人，那他们每个都很特别，我们需要他们的事工，但这一切都是为了组成你用圣徒和信徒所组成的伟大的身体。主啊，今早我作为他们的弟兄和同一个国度里的同胞而站在这里，求你帮助我们，对我们说一些的话鼓励我们前行。我们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在我跟你们讲一个小的题目之前，那我在想有多少人会认为，那如果今晚举行医治聚会的话，那圣灵会更加的高兴了。我没有时间去求问，那我们得发一些祷告卡，因为有太多人在那里说，让这些人来这边，让这个人去那边，我们得把祷告卡发出去。那你们觉得那接下来举行两晚的医治聚会好不好？那这样我就可以大致有个概念了。那我看，好的，谢谢你们。好的，那我们就这么做。那先生，你们下午的聚会什么时候？两点。那我跟你说吧，那我会派利奥，那他在哪儿？我猜到利奥和金在下面，比利还有他们其中几个今天下午会带着祷告卡来给每个需要的人发一张。那我今晚会换个题目，然后为病人祷告。那下场聚会想讲的是如鹰搅动巢穴，那我之前已经试着讲过两三次了。好的，那我真是很享受着道，你们呢？享受着道。所以今早 那我跳起来说，哦，老婆，那孩子们住在好几英里远的乡下，那他们在等着吃早饭呢，等我回去他们那里去给他们弄早饭，那我带上这些小家伙一起，那我和那些孩子们一起度过了一大段的时间，那我平时很少跟他们在一起，那我晚上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在地板上打滚直到半夜，那约瑟想要玩骑马，那百家想要我给他讲故事，那你知道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玩得很开心，那昨晚我们回去的时候已经那将近一点才上床睡觉，那我想约瑟有半个晚上是骑在我脖子上睡的，所以我们爱我们的孩子，那我带他们去吃早饭，那他们就在里面继续睡觉，那我就下来参加团契，那参加这场你无法用钱买到的在餐桌上吃不到的早餐会，那在神的圣徒身边的团契的早餐，那不读神的道就不会是一个正确的侍奉，所以我想读约翰福音那第三章的一段，那在第五节，然后只是和你们聊聊，因为我的嗓子有点哑。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看见神的国。那我想知道，那弟兄姐妹们今天早上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你们传道人还有主日学的老师们，不管你是谁，那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在这儿？什么是最大的征战？那我每天晚上都在努力传讲这个，那看起来很多时候我都在谴责组织，那是不是谴责这个谴责那个，那我是个极端主义者，没错，是的，有时候我在一边走得太远了，那会儿另一边失去平衡，但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那我想说的是，那我们所有优秀的组织，那优秀的男人优秀的女人们，然而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时，那恐怕我们只会发现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不希望那时是那样的，我们现在就来得到。那不久前有位那黑人的老人家在一次聚会上对我说，那些别的学者说，很久以前我就和神说过了，我告诉他如果有什么问题让我现在就去解决了，因为我不想带任何的问题去到那河边。那我想这句话很好的表达了我想说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把事情解决了，这样到了河那边就没问题了，因为那时你无法重来了，想要让我们现在就确定下来。所以那耶稣对这位伟大的当权者说，你们必须重生。那么为什么我一定要重生呢？那这是我想知道的。那如果我是一个福音传道人，那如果我是个好人，那我偿还债务，我为人正直诚实，在人面前行得端正，那神还能要求我什么呢？那为什么我一定要有某种的经历，那就像人们所告诉我的，说我一定要重生呢？为什么耶稣对这位高高在上那居于圣位的掌权者说这样的话，那要求他我说不是要求，而是命令，说他必须要重生。所以那我不想把加尔文派的那些的信仰挤到里边来，那我不是在说这个，那我知道我是在跟一群律法主义的人在说话，那根本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我也是个律法主义者，但是我相信一点，加尔文派有一些的东西，纳米尼亚派也有一些的东西，那他们都有一些的东西，但他们却跑到极端里去了。那加尔文派说我得救了，那就没问题了，他的生命证明他根本没有，那么他就没有得救。那律法主义者说必须得做这个，我一定要做这个，我一定要做那个，但如果你不重生你还是没有得救。所以这就是了，瞧，他在两者之间，在这路的正中央，那这是我们要保持的地方。那你是什么呢？加尔文主义是什么？恩典是神为你做了什么，但行为是什么呢？是你为了感谢神借着恩典为你所做的而去为神做些事，那这就是全部的答案。那如果我得救了，那我就活得像得救了一样，但我也可能活得像得救了一样而却没有得救，瞧，那所以事实是，那把它带到这一点上，就是我们必须要重生。所以重生的经历告诉了我们我们是什么。那这并不是说我们我相信那呼喊 相信所有圣灵的彰显还有展示，当然还不是这个，瞧的是不同的一些的东西，这是一个新的受造，什么样东西在心里边。那我想我们这些传道人，那无论男女，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是只说这么一句话，你必须要重生，然后把它项链扣在人们头上，我们要回到那个点上，让他们知道重生到底是什么意思。瞧，这必须得回到那比那语言更进一步的东西上，必须回到一个基本的事实上，那就是重生的这种伟大的经历，以及这对我们来会产生什么。瞧，那有很多时候，那我们开始认为，那如果我们重生了，那我们会高兴叫喊，那说方言，那会某种的方式来彰显神，那就行了。那弟兄们，作为传道人，你们自己也知道不是那样的。那我们看到有人蹦跳喊叫跳舞，那却去骗人偷窃撒谎等等，我们知道的。那所以这并不是他所说的那个。那马丁路德说，一人凭信心而生时，他说我们得到了。那约翰卫斯理那带去一些新的东西来了。那路德当他说一人凭信心而生的时候，他依然是对的。那没错，那他们要因信心而活。那路德说那一人凭信心而生，那我们就必须得那么做，那他以为他得到了，但他发现他并没有。那卫斯理说，当你成圣了叫喊的时候，你就得着了，但是发现很多人叫喊却没有得着。那五旬节派说，如果我们说方言我们就得着了，但我们发现很多人说方言却没有得着。没错，那所以这是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弟兄们。是的，那耶稣从未说过如果他们喊叫，如果他们说方言，如果他们这么做，而是说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圣灵的果子不是喊叫说方言，那当然是圣灵的属性，那当然可以被冒充，那我们知道这一点。那我这辈子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跟很多的邪灵打过交道，那巫医之类的，我见过邪灵大喊大叫说方言，有各种的表现，那见过他们行各种神迹奇事之类的，那些的魔鬼，我们甚至否认有神的存在。行，但你不能只是跟从那个。那说到我们的情感，那记住，我相信情感，我相信任何一个有内心感动的宗教，那都会叫喊会发出，我相信那样，然而那并不是全部。就像南方的那个老黑人在这里边吃西瓜，那要求给了一片西瓜，那说味道怎么样小伙子，他说很好，但肯定还有更多吧。那所以这才是应该有的方式，这个很好，但还有更多。那行，那我们不能只靠这一片西瓜来过日子。那所以那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们这些地球和传道人们能不能都更有能力来解释这呢，我那之前本来是想拿出我放在思想里边这个小的题目生命在这里边讲一讲，但是当我下的时候什么东西击中了我，说今天早上你在传道人面前，那你在手拿钥匙的人的面前，要尽可能的讲一些能够帮助到这些人的事情，那只要这些人能够得到帮助，那全世界都会得到帮助，你们这群会众并各自的会众都会得到帮助。那弟兄们，毕竟那我们是在为同一个地方工作的，虽然我们有分歧什么的，但我们要把灵魂带到同一位主那里，那就是神，这才是我们在这的目的。那今天早上我想向你表达我的想法，以及为什么我必须要重生，那我想用孩子一样的方式向你们来表达。那如果你愿意的话，让我们来一次小小的旅行，来回到创世之前。那我们被教导说我们的身体来自地上的尘土，那医学科学是这么说的，那圣经也是这么说的，那所以有一件事他们是一致的，我们来自地上的尘土。那前段时间我在今晚的一次聚会上发言，那说到了一个话题，那关于很多人相信的那些的东西，然后冒出了这个想法，那就是那我们的身体从哪里来的。那我问医生，我说医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在聚会上面提了出来。那我的身体真的是从尘土中来的吗？我说了，牧师，你应该知道的。我说是的，但我想知道它是怎么从尘土里来的。我说了，通过你所吃的食物，那你吃的食物它就变成了血细胞。我说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吃的越多，那我自己放下来的尘土越多，我就会变得越大，那越来越强壮。那就像把湖里边的水倒进杯子里，或者那把材料放进去，那堆积起来，我放进的越多，那我就会越大越强壮。他说是的。我说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我16岁的时候，那17岁，那一直到25岁左右，那我吃面包、吃肉、土豆等等，就像我现在一样的吃，那他们变成了血细胞，就是这样。我说那为什么我现在吃的东西跟当时一样，在那时我吃完会变得更高大更强壮，那如此持续，而当我到了大约25岁的时候，我吃的更多更好，却变得年老衰弱衰败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如果我从湖里边倒水倒进杯子里边，倒了半满，然后我往里边倒的越快，那水就减少的越快，那用科学告诉我这是怎么做到的？这不可能做到的。那圣经里边有答案，这是神与人类立的约。你曾经是，那你在这里，那你一定会离开的。那神有他的一幅图画。那今天早上在这场聚会中，那我是想以像神话一样的形式，那把最先的男人女人，把那对夫妇来引入进来。那几年前，你们还是年轻美丽的女人，那男人也是年轻英俊的男人，那也许你刚进入到施工场上，那孩子他妈当时都很漂亮，那天你带着他走到祭坛前，告诉神的仆人你要娶她做你的妻子，那合法的妻子，那你是多么的高兴。那那时你吃的食物和你今天早上在这里吃的是一样的。那就在你们结婚几年后，有天早上你起床，你说孩子他妈，你那双漂亮的眼睛下面有条皱纹出现了。他说是的孩子，他把我注意到你太阳穴那里边有白头发长出来了。那大概是在第一个宝宝出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死亡进来了，那让你陷入了很多的困境，很快他就把你困在一个角落里边，把你一直困在那里，因为他要取走你了。那神已经有了一幅的画面，那定规好了他想要你以后做的事。有相信复活，其实叫相信复活，整件事都是以复活为基础的。那现在很多人认为，那他们就这样下去，然后他们会那作为一种带着翅膀会飞起来的灵回来，那其实你会像现在的男儿女儿一样的回来，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这本圣经从讲台掉到桌子上，那再拿另一本圣经放在它的位置上，那不叫复活，那叫替换。复活是把掉下去的同一本圣经再拿起来，那是把掉下去的同一个人再提上来。在复活的时候，那所有的那今早，那你年老头发花白弯腰驼背，那孩子他妈有了很多很多以前没有的疼痛或别的什么，那你们的身体变了。但你要记住，你就在侍奉同一位把你带到地上的神，那么让你走到这一步肯定都是神的旨意。然而你记住，在复活的时候，那你不会再有白发和皱纹。那死亡对你所做的一切在复活的时候都被遗忘。那神当那画好了那幅画，他说那他们就在这里，现在来不死亡，但你不能带走他们，除非我允许你这么做。那然后当他们进入了尘土再次起来的时候，你会恢复成那天早上祭坛前的那对可爱的伴侣一样，并永远保持那个样子。所以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呢？那不就前有人对我说 Billy， 那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我当时在讲亚伯拉罕，那些天使来到的身边对他说话，我说那是神和两个天使。他说难道你想告诉我那是神在一具肉身里边吗？我说肯定是的。我说那不是道的形体，那是神，那是一个肉身的人，这就是神。那他说那我想问你，他怎么得到那个身体的？ 我说他是创造了天地的伟大的造物主，我们是由16种元素组成的，甲呀、石油啊、宇宙光啊、钙呀等等。那他难道不能把这16种元素，那把他吹口气说过来，加百列走进去，那然后给米迦勒也做了一个，再给他自己做了一个，哦，他当然能了，然后他也能在一瞬间就消失了，那就是我的父。那不管这个的甲减还有钙呀发生了什么，他都知道这些物质在哪儿。那不就像我站在镜子前梳理我剩下的几根头发，我妻子对我说 Billy 那几乎彻底变成光头了，我说但我一根头发都没有失去。他说那请你告诉我怎么都哪儿去了，我说你先回答我，我就回答你，你要告诉我在我得到他们之前他们在哪儿，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还在这儿等着我呢。如果他们存在，他们在出现之前就存在了，他们必须从这个地球上的物质中而来，那么他们在我来之前就已经在这儿了，那我走后他们也还会在这儿的。但有一天神会让我们都复活，我们会像很久以前的那两个年轻人一样走到一起。我的父曾说过，踏进这个踏进那个的那一位，终有一天他会把我的灵魂还有你的灵魂都取来，我们就会重新踏进一个年轻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人里面永远活着。那神不是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他把我们造的不一样，他造万物互不相同，他造了大山也造了小山，他造了杨树也造了橡树，还造了棕榈树，他造了灌木，他也造了大树，他造了河流，他造了沙漠，他造了海洋，造了平原，他造了红头发的、白头发的、棕头发的、黑头发的，他造了小的、矮的、胖的，还有其他的什么，让他把他们造成那样，因为这是他喜欢的样式，他自己的本性证明了他是什么。那现在他们谈到，那他们很多人是从佛罗里达来的，那他们有一片美丽的地方，那他们把他们草坪打理的比我剩下的不多的头发还好，那也是在休闲，让他保持整齐。那这边弄弄，那边弄弄，那在人的眼中可能是漂亮的，对我来说，我更喜欢丛林，我喜欢山顶，那种的粗犷。那是神创造的方式，是他所喜欢的，那种被歪曲之前的样子。那我喜欢神创造事物的方式，我喜欢他造人的方式。那他是个丰富多彩的神，他创造了红花、白花、蓝花，那这是他创造人类的方式，那也是我们在复活时的样式。那你把紫罗兰拿去杂交，那你任凭他们繁育的话，他们又会变回原来的紫罗兰。那里面一些养牲口的人都知道，那里把母马那配种生出骡子，骡子就不能再繁殖回去了，就重新回到原本的样子了。那复活就是这样的，我们将回到原本的样子，回到神在伊甸园里边按他的形象造人时的样子。那男的将成为男的，女的将成为女的，那女人不需要再用化妆品让她看起来美丽了，她将回到她原本美丽的样子。那注意，那这些都是怎么来的？那如果我们是从地球的尘土中来的，那圣经说我们是这样的，那科学也说我们是从地上的尘土中来的，那么我们的身体以前肯定是躺在地上的，那在一次火山爆发之前，地上没有一丝生命迹象的时候，那如果不是这样的，它从哪儿来的呢？那你知道吗？你今天早上活着的这个身体，在一万年前地球还没有生命痕迹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吗？神把那这枚古老的导弹挂在那边，让它绕着太阳转，像这样绕着这边旋转，在那边创造出钙、钾、石油等等。那在这伟大的思想中，今天早上你会坐在这张桌前。哦，哈利路亚，他是无限的神。那当一个木匠去盖房子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先把所有的木材都铺好了，他的思想中已经有了他想要建造的东西。在世界还没有一丝生命的时候，神就已经把你的身体放在了那里。如果没有，他从哪来的呢？那这就是他将其扭曲、滚动、转动的原因。他让他向着太阳这样，然后变成甲，他向这样转回来又变成了钙，再把它转回来，它又变成了石油。 哦，主的圣名是应当称颂的。那我们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我们本该是最自由最快乐的人，我们不用再猜测什么了，神就在我们中间证明了这个。没错，那就是按照他的道还有他的灵而来的。那让我们带着这个，那我们的身体，那在甚至还没有，在地球还没有形成之前，我们现在所活着的这个身体就已经在地上了，钾、钙、石油等等。那现在让我们来取个小的画面，这样我们就不会漏掉什么。那当大地被塑造出来之后，所有的东西都藏在那儿，那里只是一片苍白的沙漠，那上面还没有生命，还没有可称之为生命的东西，那塑造我们的身体的物质都藏在那儿。那我可以听到神对伟大的圣灵说，现在去在地上孵化吧。我们知道孵化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孕育，那就像母鸡要孵蛋或者鸽子呼唤配偶一样，就是到地球上去孵化吧。那我们要在这里边发挥一下想象力了，来演绎出了戏。那接着伟大的圣灵走了出来，在地上展开翅膀，开始为了一个目的而开始抚育。那那是为了带出一样的东西来投射出神。那就像我几天前晚上所说的，那先要哪一个，罪人还是救主？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哪一个先有的，医治者还是病人？那当然是医治者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成为罪人呢？因为必须的是这样的。那如果神是救主，那就必须要有可救赎的东西。所以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都在按照神的方式在效力。那我不能够对罪人说这个，我是对传道人还有神的儿女们这么说的。那这一切都运行得很好，不管我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一切都会正确的出来的，因为神早已经预定了他所预知的。那注意，那事情就会这样的运行，那一切都会正确的出来的。那我们不需要担心，因为一切都会没问题的。那如果神，那如果我们有光有白天，如果从来没有黑夜，你怎么会知道什么是白天呢？那白天怎么，如果你从来没有生过病，你怎么会知道如何享受健康呢？那如果你从来没有失散过，你怎么会知道如何享受救恩呢？那弟兄，有一天当耶稣来了，在复活的时候，那神将这个世界带入到审判中，每一个沉睡在尘土中的身体都会在他的面前复活。那我们成千上百万的人会站在这个世界上，歌唱着救赎的故事，天使们会在外面聚集，低着头观看，却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他们没有失散过，不知道得救意味着什么，而我们知道失散是什么，我们也知道得救是什么。我们有一位父亲，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说过，当他赶走魔鬼的时候，他是用手指头做的。耶稣说，我要赶鬼凭着神的指头，靠着神的指头。那看到魔鬼对他来说算什么了吗？因为医治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当他看到一只羊丢失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就把羊找回来，把羊放在他的肩上。那当然最强壮的地方是什么？他的后背还有他的腿。那瞧，魔鬼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但是那只羊，他把它横放在他的肩膀上，握住他的脚，用着身体最强壮的力量把它扛起来，直到他把它带回羊圈。神爱他的儿女。那他是怎么得到他们的？那圣灵走了出来，在地球上抚育生命。在他开始抚育的时候，像鸽子一样的咕咕叫，我们就这么说。那为了教导的缘故，那他在呼唤。那就像母鸽子在黄昏的时候坐在那里对着他的伴侣咕咕叫一样，他开始对着那片火山喷发过的除了苍白的沙漠之外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咕咕叫的时候，那来看看下面的山坡，我看到一些的钾开始和一些的钙移动过来。那我注意到奇怪的是，那点水汽和石油开始一起的运行，就是从一块小石头的下面比如复活节的小花抬起了头，生命来到了地上。 那他喊着说，父啊，快来看看这个。那父神看了看说，哦，那非常的美丽，继续的咕咕叫吧。那他继续的咕咕叫着，花儿出现了，草也长了出来，那植物的生命，树木也长了出来，那鸟从地里边飞了出来，从尘土里边飞出来，过了一会儿动物的生命也出来了，那他不停的咕咕叫着，一个人也出来了，他看起来太好了，但他很孤独，他没有帮手。那所以看到这一幕，那我想让这一点非常的粘在你们身上，神从来没有把女人放在最初的创造物中，她是男人的副产品，男人和女人是一体的。那一个女人在起初，她从亚当那里取出了女人，那男人和妻子确实是一体的，但把他们放在肉身里边是为了自身的繁衍。在神从男人身上取下了女人的部分，从中造出了一个女人。因此当一个女人试图像男人一样行事，穿着像男人一样，说话像男人一样的时候，就离开了自己的位置。女人本该是女性化，甜美可爱的，而不应该是那种高大举手投足像个男人，她不该是那样的。那当她那么做的时候，她的生命就被扭曲了，应该是甜美可爱善良的。然而亚当则更多是粗壮的，因为他是男人，那是阳刚型的，而女人是女性化的，但是有同一个灵，因为神从亚当那里取出了他。那注意，那当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妻子，那他把这个妻子抱在他怀中，那么是一群混合的会众，那他把这个女人抱在他的怀里边作为他的心上人，女人把他自己印在他的身上了，那他要说另一个女人，那就会永远的玷污了这个，他们是一体的，没有任何别的女人可以适合那个印记的。那在舞池里，在任何地方，你都没有权利搂着另一个女人。没错，你有了妻子，你把她拉到你的怀里，神把她放在你的心上，把她印在她的身上，她就是你的了，而你是属于她的。那你们这些女人把另一个男人搂在怀里，那就破坏了你原有的印记。你记住这个，当你表现得像个男人的时候，你离开了本位，而男人开始变得娘娘腔，那娇生惯养这样那样的时候，他也离开了本位，他是头，他是管辖者。那我说的不是擦鞋垫，我只说一个管理者，一个伙伴。那不是把女人踢来踢去的，不是的。圣经里边说，神在创造的时候说，他要管辖你，不是为了要做老板，而是要做一个帮手，作为你的一部分。那甜美善良温柔，应该甜美的带领他，因为他是你的一部分。你要是去虐待他，就是在虐待你自己。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男人都不会这么做的。好的，所以注意，但是当他看到这个人，那他是怎样的一个物种呢？我不相信那什么大的史前动物的，我相信他是一个人。那就像神说的那样，我也不相信夏娃是那种。有一次我站在希腊的一个博物馆里，那看到了那张著名的夏娃和亚当的画，那里亚当后那毛发从他的鼻孔里边露出来的样子，而夏娃那看起来如此可怕的一个生物，那条腿比另一条腿大，那脚向外侧伸出去，牙齿是像这样的歪着。那如果亚当先看到的是这个的话，那男人就会欣赏那样的女人了。那是什么呢？是一个本性，这是为什么？那当然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来到基督的面前，而是躲在草丛里边？那神还是在呼唤，这显出了他从一开始所做的，他就是从那儿出来的，一开始就是个胆小鬼。那夏娃非常的美丽，她非常的美丽。亚当是个正常的男人，强壮，肌肉发达，浓密的头发只垂到脖子。那么就说那夏娃是，那他们都是赤身露体的，并不知道罪。那第一天的时候，他们坐在那儿，亚当看起来说，哦，他是我肉中的肉，骨中的骨，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从他里面被取出来的，他是亚当的一部分，不是在最初的创造中，创造已经结束了，而是取出来表明他们是一体的。那么今天在五旬节派中的结婚与离婚又是怎么样的？那么教导说，我们相信你们必须要重生，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如果你相信，那么就该怎么生活？那么活出我们所谈论的东西。因为我们把心思放在教会这个组织还有那个群体上，放在这个女人那个男人上，把你的心思从他们身上挪开，他们会失败的。把你的心思放在基督身上，在他的道上，那个不会失败。让主成为你的榜样，而不是什么人。很多时候被称为神医的这些人经过这地区，人们以他们为榜样，那你最好把你的心思从他们身上挪开。是的，你把你的心思放在基督身上，他才是持守你的那一位，不是放在你的牧师身上。你爱你的牧师，尊重的，他是可敬的人，属神的人，这是真的。但把你的心思放在基督身上，把你的感情放在基督身上，那你要招一个牧师所应得的尊重他，因为他在你面前代表着神。那但是那我们注意看他们，那么多么的甜美可爱。那我就说，他的眼睛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那碧蓝的眼睛，那双眼睛如此的闪亮，他一定是美极了。那亚当看着的是一见钟情。那一场手术完成后，他从亚当的身体肋旁被取了出来。那我们这么说，他一定是拉着他的手说，我们去散散步吧，亲爱的。那正是多年前的你和你太太。那么去散步，他们穿过了花园，那叫他们遇见的第一个是从丛林里传来了凶猛的吼叫的声音，那是谁？那是狮子利亚。那夏娃没有被吓倒，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吓到他的，他有完全的爱，爱能够消除恐惧。那亚当说，利奥过来。那夏娃你还没有见过他，那我管这个叫狮子，我就给这些一切起了名字。亚当轻轻地挠着利奥的脖子，那他就像小猫一样喵喵地叫着，跟着他们走了。那老虎希腊出来了，所有动物都跟着他们到处走。那过了一会儿，亚当说，亲爱的，你知道吗？快到晚上了，我们应该去教会了。那是第一个亚当和夏娃。那今天的你们就是他们的后代。他没有说我们必须去找个酒馆，我们必须去玩邦克游戏，而是说等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必须去敬拜。他们有没有去一个精致的，那里面有红木装饰着，那配有价值$10万风琴的大教堂？他们走到了树林里，来到树下。也许罗格斯从神那里来，那么说那光环以火柱的形式出现，我可以看到他悬挂在树丛中。当亚当和夏娃跪在造物主面前敬拜时，他发出光线照耀下来。我能够听见有个声音从那里传来说，我的孩子们，今天在主你的神所赐给你的地上享受他们的时光吗？哦，是的，父啊，这太美好了。那只要他们是有形体的，他们可以触摸，可以吃，可以爱，那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他们不是灵，那他们是有形体的。那神创造的天使，但他从未创造你成为天使，你永远不会成为天使。那说这些什么棕色眼睛的天使等着，那是魔鬼的谎言。那你的妻子，那她就是你的妻子。那神，你在地上所配合的，我在天上要配合；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开神所配合的，没有。那他就在那儿一个女人。那他们说，是的，主，你今天在地上非常的享受，是主神你赐给我们的，我们爱你父，我们在敬拜。那当然了，那现在我要躺下睡觉了。亚当伸出了结实的膀臂，夏娃美丽娇小的头枕在他的手臂上，就像许多年前的你们像妈妈对爸爸所做的一样。那他们一睡着，那主就让狮子料躺在这里，让老虎气的躺在那儿，让他们都躺下，神是那么做的，让他的受造之物休息。 那其实天上的众军出来，那我看到加百列走过来，看见亚当说，父王你知道吗，他看起来就像你一样。我妻子曾多次坐在小约瑟的床前，那昨晚也是。他说贝列，你知道他的额头很高，和你一样。我说但他的眼睛很大，像你一样。为什么？他应该像我们。那他是我们结合的后代。那人应该像神，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肯定的。父啊，他看起来就像你一样。看看他的嘴唇和眼睛。那当然父看着自己的孩子，那多么的甜蜜，那永远不用生病，永远不会死亡，永远不会有心痛，永远没有烦恼，那太奇妙了不是吗？妈妈永远不会变老，爸爸也不会变老，永远没有白发，脸上没有皱纹，永远美丽，永远可爱。那然后罪进来了，罪毁了这幅图画，但罪无法阻止神的目的，神是不会被打败的。所以因为罪进来了，女人从一种次要的扭曲的方式生出了人。神并没有用自己的手从地上的尘土中创造出来，但女人不得不通过性来生出他。那然后发生了什么？那么有了制造身体的地上的尘土，那钙，那木材甲，那神放在那里的东西仍然被使用，那有一天最后一点材料也会去用完的，那甚至那堆木材会用完的。但神造人仍然是用地上的尘土。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理由，你没有任何的方式，那把自己带到这里来，是神把你带到这里。那么如果罪已经污染了，而神不能够被打败，那么人以歪曲的方式来到地上，但人们仍然使用神的材料，那甲盖之类的东西，它让我们借着耕种土地才能够糊口，那要汗流满面才能够谋生，但人仍然是一样的，一模一样。那神在这思想中有自己的目的，那发生了什么？那如果今天早上圣灵把你我带到这世上，或者说你和我，那更确切的说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没有进行任何选择的情况下，那造出了今天的我们，我们没有选择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那如果他是我在没有选择前就成为了我的话，而我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并且是神允许通过罪的行为，通过父母圣洁的婚姻，那被歪曲了的行为生出来的。那我来到这世上靠着神的恩典，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那成为了我最好的样式。那么在最后的日子，那当我做了选择时，那这岂不更要使我复活吗？那圣灵从未离开过地球，他仍然在地上，在地上孕育着。放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那所有这些按着神的形象建造的材料，那他哭哭的叫着，呼唤着，表达爱。那如果圣灵用爱来召唤，那我们就回转说，是的，伟大的神，你创造了我，我爱你，你是我的造物主，而我是有罪的，我为之感到羞愧。那么他就把永恒放在了我的里面。那如果他因为我回应他的呼召而赐给了我永生，那说不经选择就成了我的样式，那在我做出的选择被圣灵充满后，他岂不更能说复活吗？圣灵是神自己的生命，那你不能够在失去这个生命，就像神不会失去了自己一样。那这个词来自于希腊文的佐伊，我赐给他们永生。那凡是有开始的东西都有一个结束，而且没有开始的东西也不会有结束。你想过这点吗？这位掌管天上彩虹的神， 那我们可以这么说呢，由神的七个灵组成的，红色代表完全爱，在那之后是非流的爱，从爱加倍到非流的爱，那这是你对妻子的爱。那如果我要是侮辱了他，你会把他的脑袋打爆的，那是因为就会产生嫉妒。但是那是非流的爱，是第一等待，然后是欲望，那对其他男人妻子的欲望，然后是污秽，那小子会变得很扭曲。但这些的爱都有一个开始，但是当我一直所传讲的这种真正的神的爱通过新的出生进入人的里面时重生后，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那时候你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了，那你所爱的是在上面的事。菲利欧的爱会让你因为你的妻子被玷污了而射杀一个男人，爱加倍的爱会让你为了失丧的魂祷告，这就是区别。所以你必须要重生。那如果只是那友情的爱啊，我属于神召会，那我会说你属于神的会先生。那么说哦，当然了，我们有非常好的友情还有团契，但那个还不是。我知道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是跨宗派的，那弟兄们，这还不是全部的答案，那这是友谊和团契的答案。但神呢？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爱加倍的爱和非流的爱是不同的。那非流的爱是，那我们来到一起，我们一起理论说是的，我们是弟兄的，很好，彼此握手肯定。那我是跨宗派的，那当然我们是一路人，那么应该是这样的，我喜欢这样的，很好。那你说的有很有道理，但弟兄们，这还不是全部。我们还有另一种东西，把我们从地球上的一切的事物中拉出来，归向那边的造物主，归向着赐予我们永生的那位。那边能把生命注入钙和钾当中，不管它变得多老，有多少的皱纹，有多么的干枯，有多少的疾病，它的每样子神都知道。在创始之前，他就用他的天平撑过，而我被放在这里，只是为了做一个决定。我已经向基督做了我的决定。那所有地狱的魔鬼都无法阻止我在最后一天复活成为主的形象。那如果没有了永恒的生命，这个团契的生命就会消失，它有个开始也会有一个结束。但有了永恒的生命，它就像永恒本身一样不会死亡。永恒是什么？一个完美的没有终点的圆，那只是旋转着，那它用这种的方式开始转圈了，穿过桌子，穿过地板，穿过地球，当然是一个完美的圆。那神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但他把那灵放在我们里面，放在这个他从地上抚育的肉身里，我们非流的爱那就到了一个的地步，被爱加倍的爱所取代的。那这样我们就在这个从地上抚育出来的钙和钾子里面得到了永生，而创造他的神岂不更能使他复活吗？这是为什么你们必须要重生。那不久前在次早餐会上，那时候两个传道人，我和一个为了公会的牧师，那不算是早餐，只是一个小小的午餐，我们在一起吃个冰淇淋。那肯塔基州的 CH 俱乐部在广播节目里面说，那他们已经研制出了一种的小的机器，能够制造出小小的玉米粒，就像你在地里边种出来的一模一样。那他们说，那我们拿一袋在地里边种的玉米和另一袋由机器制造的玉米，把它放在一块，你都无法分辨哪个是哪个，那各拿一把混在一起，根本没办法分清楚。行，那他们能做出相同的玉米饼，那煮出相同的玉米粥，那做出相同的玉米片，那种同样的钾钙，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在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在那，甚至连谷粒的芯儿、外面的皮儿都是一样的。机器的完美，即使在实验室里把它们切开，也分不出区别了。你识别它们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把它们种下去。主的每个事情当称颂的。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的真实，弟兄们，在那里边它必须得有神的触摸，有了永恒的生命。神在这里边种下的那个又使得自己复活了，但是人造的那个不管。那所以我们人造的组织、人造的宗教仍然是伊甸园里边的无花果树叶子，那除非借着神的灵重生，有永生在这里面，否则的永远不会有任何的果效。那传道朋友们，我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但我在离开前想说一句话，把这句话留给你们，作为你们的弟兄，爱你们的人。那在离开之前，那请记住这话。不久前有一个伟大的人，那一个大师，年轻的小伙子， 我的真的是很会弹奏音乐，那都用他的音乐征服了世界。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那有一天晚上，他在英国的某个地方为成千上万的人表演，那他们都大受震撼。那周围的大人们，包括在场的人们，那在那演完他的音乐会，演完他的音乐后，那他们都在尖叫、拍手、疯狂的鼓掌。但他们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并没有理会他们的鼓掌，而是一直抬头往上看。那他们喊叫着，哦，他们竭尽全力的喊叫着，还要让那个年轻人知道，他们欣赏他的音乐，他是个天才。那年轻人一直抬头向上看，我们想知道他在看什么。那在顶层的看台上，他的老师傅爬了上去，那他紧紧地盯着那里，想知道他的老师傅会说些什么。他并不在意人们说什么，只关注老师说的是什么。那个老师傅，福音传道人们，让我们不要在意这些大型的布道会，还有那些鼓掌的人，让我们紧紧地盯着师傅，因为只有他是唯一在那儿子能叫我们复活的人。我们来祷告。父神呢，这些粗糙小的言论来自一个紧张的人，让我们祈求神呢，不管怎么样，让他进入我弟兄姐妹们的内心深处，这样他们就能够意识到，不管他们是否那应该看啊这种的电视节目，还是这个那个，这都并没有什么区别。让我们的眼睛专注在师父身上，让我们记住重生就是要拥有那种极致的爱，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有丰盛的生命，而丰盛的生命就是神放在人里面的那种流淌出来的东西。现在早上我们作为传道人，当我们聚集在这里参加这场小的聚会时，让我们把心思放在师父身上，知道他是唯一的差遣圣灵用使其孕育的那一位。当那巨大的氢弹击中地球时，人家再一次变回成一片苍白的沙漠。神将重新开始新的一切，这将与那些已经做出决定的人一起到来。他们身体会躺在这里边，这里除了甲盖石油之外什么都没有了。那天上的神取了他们灵的那一位，可以把他们放回到原本的位置上，而这只是那张照片复片的影子。在某天当耶稣来的时候，这幅照片将被冲洗出来，那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真实的他，我们就会知道，就像我们被他知道一样。在那之前，求你持守我们这些忠心的仆人，使我们一直向上看耶稣的名，阿们。很抱歉我占用了你们这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是大约九点半了。那非常感谢你们，我马上就回家，那准备今晚的祷告还有为病人的时间。神祝福你们。